秦先生，您可能多虑了，咱们应该先分析一下这首诗。我觉得这首诗里边可能还隐藏着什么别的秘密。
爸，你们干嘛呢？这时候张义成的声音从石室门口传过来了。艾叔叔和孙叔叔问你们，那个有纹身的怎么处理啊？
押进来。
张国忠还没说话，老刘头先发话了，正想找机会研究研究那个身上有字儿的呢，张义成要是不说的话他还忘了。
哦，
张义成答应了一声。不一会儿，被铁链子捆着的那具字尸就被大手刘扛进了暗门。因为那暗门比较窄，所以与其说是被扛进来的，倒不如说是被塞进来的。张义成跟在大手刘和艾尔逊的后头走进的暗门，虽说也被门口那具一动不动的铁锁尸给吓了一跳，但是门框两旁对称的奇怪的图案却引起了张义成的注意。
爸，这图案我认得。
你认得什么？
门口这个图案啊。
张义成皱着眉头拼命的回忆，冷不丁浑身感觉一哆嗦。
对，没错，就是这个。
怎么了？
看孩子的语气有点怪，张国忠就站起身来，也来到了门口。只见张义成正在一个劲儿的端详貌似能镇住铁锁尸的那两个图案。
爸，
张义成就手把老爹就拽到了一旁，小声的嘀咕了起来。嘀咕了一阵儿，听得张国忠也有点头皮发麻。
老爷子，你柳叔叔怎么没跟我提过这个人？
也没跟我说。关于老爷子这个名字，我是事发一年以后才听萌萌说的。当初柳叔叔办的那个文物案里边就有过这种东西，一左一右两边对称，有个死人被这个东西震了一下午，晚上就在停尸房里边活过来了。
张义成接着就把当年亮子复活的事儿和李双全他们家那兔子不能还魂，结果冲了李双全妻子身的事儿跟张国忠说了一遍。
后来我听萌萌说，这个案子的主谋好像叫做老爷子，一直没抓住。听被抓住的那些同伙的供述，这种奇怪的东西好像就是那个老爷子从某个秦朝的墓里学来的。
秦墓？
张国忠一阵纳闷儿，抬头看了看这间密室四周墙壁上的刻文，
莫非是从这里？
不是，好像是从陕西的某个地方。当时那个墓里边应该有两个尿盆儿，被那个老爷子挖走了一个，那个尿盆上就刻着这种东西。
张义成表情诡异，丝毫不像是在说笑。可是张国忠却听糊涂了，
什么尿盆不尿盆的？义成啊，这件事儿你还知道多少？当时柳叔叔说没说那是秦国谁的墓？
张国忠这时候也挺郁闷的，心说柳东升这个人就有这么个毛病，什么事儿就爱藏着掖着，如果不是到了万不得已，这保密工作做的那叫一个好。这么重要的线索你怎么来之前不说明白啊？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哪想得到今天还能碰上这个呀。不过他手下那帮人供述的时候说，好像这个人作案是为了找什么东西。
国忠啊，你来瞅瞅这行啊。
这时候老刘头已经解开了自尸身上的铁链子，此时此刻这刚才还是活蹦乱跳的玩意儿似乎越来越弱，趴在地上已经不能动了。听见老刘头这么一喊，张国忠赶忙走到了子尸的跟前。只见这玩意儿虽说已经没有铁链子捆着了，可依旧是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不知道是被大手刘打的呀，还这房间墙上的那些古怪的刻文有着某些作用。 这身上刻的什么东西啊？张国忠低下头，开始仔细地观察这个子诗身上的刻纹。首先是看到他后背上有一道白刷刷的大口子，这明显就是刚才被自己砍过的那个。而他身体上的那些字儿，大体上跟大手刘回忆的差不多，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帖文，可是却不全认识。莫非外头流失的那位就是一成嘴里的老爷子？站起身来，张国忠一个劲儿的琢磨。戴金霜，老爷子，青龙赤血阵，茅山术。
霎时张国忠恍然大悟，师兄，我知道戴金霜是谁了。
嗯，听张国忠这么一说，老刘头也是一愣，怎么事？他是谁？
戴金霜很可能就是茅山五子里的老四戴真云。
接着张国忠就把柳东升几年前办的那个文物案，以及自己前不久在山东被袭击，本来对方完全有把握杀死自己，可是发现自己腰中的掌教玉佩之后就忽然离开的事儿，当着大家伙的面说了一遍。虽说秦葛和孙婷听着有点不明所以，可是老刘头却听得将信将疑。
国忠啊，白铁竹镇刘断巨师的那个人要真的是老四，他为啥杀廖家两口子？而且咱们茅山教有祖训，不让动墓葬，他要是还在乎掌教玉佩，为啥又违背祖训去当盗墓头子啊？这年头修自行车都能糊口，他为啥去干那些损阴德的事儿，还杀了那么多人啊？
人可能总是会变的吧。
老刘头这么一问，张国忠也是有点语塞了。既然王四照能为了钱当叛徒卖国弑兄，那戴真云恐怕也能为了钱铤而走险。
那也不对呀、啊，这个老爷子和戴金霜要都真是老四戴真云一个人的话，那他本事肯定在你我之上啊。既然他能去英国，那肯定更能去香港，连咱俩都能在廖老头那儿蒙个几千万过来，凭他的本事，那随便怎么玩玩，千八百万是没问题的。他在大陆都被通缉了，还去山东作案，他犯不上啊。
你忘了梁小兰啊？我看廖少爷拍的那堆照片上，这两个人好像卿卿我我的，说不定他们两个人有奸情啊。这个戴金霜拼命挣钱是想讨梁小兰的欢心啊。
你等等，你让我算算。
听张国忠这么一讲，老刘头就掰着手指头算了起来。
一五一十五二十，不对啊，国忠，梁小兰都六十多了，按钱元冠给的那个师徒合影上的面相看，戴金霜要真是戴真云，到现在也应该七十多了。你说他们两个还能干那事儿吗？
啊，这事儿应该没问题。
孙婷虽说听了个不明不白，可是这时候碰上黄昏恋的问题倒来了精神了。
最近美国啊有一种新药叫威尔管，听说能让七十多岁的老人勃起。
威尔管？这有这效果？怎么卖？
这时候站在旁边的秦葛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十分故意的咳嗽了一声。张国忠这也才反应过来，你说当着孩子的面，一伙大人这研究什么呢？这是。
爸，我说你们也太能跑题儿了吧。
我刚才说的明明白白的，那个老爷子的同伙供述说，他盗墓好像有目的，好像是找什么东西，你怎么搞到黄昏恋上去了？
目的，盗墓能有什么目的？
张国忠一皱眉，看了看门口那儿镇住铁锁师的奇怪图案，
莫非是为了这个？
我觉得咱们应该在这挖一下。
秦格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
张大将，我听说赤霄这种物质在茅山术里有特殊的用途，这里无故放了这么多的赤霄，还有一块石碑，难道你不觉得奇怪吗？
这秦格这么一说，张国忠忽然就想起了当年李村那个埋赵乐的火赤渠。照道理说，赤霄无论它在哪朝哪代都是非常昂贵的矿物质，价格曾经一度超过黄金。赵乐的墓葬虽说事关后进宝藏，可是朱棣埋他的时候也仅仅是用土混合赤霄，而不是全都用赤霄。比起明朝来，秦朝的生产力应该落后很多呀，而这个墓室当中却弄了这么多的赤霄，莫非也是为了埋藏什么东西？或者说赤霄在秦朝还没那么昂贵？
我不好看。这时候孙婷从自己的包里边拿出一把折叠铲来，二话不说就开始挖。
没挖几下就挖到了一块硬东西，
大概又往下深挖了十几分钟，把周围的赤霄全都清理干净之后，只见一块一米见方的青石板从厚厚的赤霄层下渐渐地露了出来。
果然有问题。
把折叠铲放在一旁，孙婷刚想伸手过去掀石板，就被张国忠一把给拦住了。用赤霄盖着，底下应该有东西，先别动。
莫非写诗的人就是从这里升天的？
秦格好像还一直惦记升天的事儿呢。
你们看，按照张掌教的分析，掘墓三尺，本无意升天，有道自然离，升天是在掘墓的后面。
秦先生，纵使我道门有升天之术，也不可能在这儿，刘使者想必也知道这点。
张国忠对秦格的升天情节也实在是无奈了，就给他解释说，照我分析，很可能他们先前并不知道这些赤霄下头埋藏着有秘密，之所以在咱们之前来的那伙人挖过这里的赤霄，也只不过是为了摆青龙赤血阵而已。整个折池的水脉都是相通的，而水源就是咱们进来的时候那个天门处的泉眼。摆青龙赤血阵要求这水流必须是流通的，那么既然那些人进来的时候把天门的泉眼给堵上了，到这儿发现有赤霄可以摆阵法之后，就肯定会冒险回去再把那个泉眼给打开。那首诗很可能就是那伙人冒险回去打开泉眼的时候留下来的。
那为什么咱们进来的时候泉眼还是堵着的呢？
秦葛似乎对这种解释不太相信。
这很可能是青龙赤血阵不能完全制住这些冤孽，水主阴，但是混合了赤霄的水就属阳了，倘若泉眼不堵上，继续源源不断地向折池内的水脉当中注入新鲜泉水的话，青龙赤血阵的效果可能就会很快地消失。所以 在青龙赤血阵摆完之后，需要再次堵上泉眼，以延长青龙赤血阵的效果。
那咱们也摆一个青龙赤血阵，是不是就可以平安出去了？
这个不大好说。
道理都讲明白了，张国忠的眉头反而皱了起来。
为什么？
秦葛就不理解。
就像你分析的，待到赤血洗清渠，水畔有红泥，掘墓三尺，本无意升天，有道自然离。赤血在前，掘墓在后，升天在最后。如果这个石板下面真的有什么密道的话，他们摆完青龙赤血阵之后，应该下去过。
听张国忠这么一说，众人不约而同地端详起了赤霄下头的这块石板。虽说不知道究竟有多厚，但是光凭面积而言，分量想必也不轻。
国忠啊，要不咱也摆个青龙赤血阵？
老刘头虽说嘴上在跟张国忠说话，可是眼睛却一直盯着这块石板。
是啊，张大乔，如果这样做能逃出去的话，我觉得咱们也可以试试。
秦娥也开始在一旁跟着忽悠。
这行，
张国忠向来架不住劝，这时候也没往深处想。
李成、孙先生，把包里的东西先倒出来，咱们得用那包装赤霄。
没到两分钟，孙婷和张义成已经装了满满两大包的赤霄。
哎，老弟，我等会儿从那个天井下去，游回到天门处，你们等我信号，然后就开始往池子里边倒赤霄。
碰到这事儿，张国忠还是比较相信艾尔逊的，毕竟孙婷是个文人，碰上紧急情况有可能是抓瞎的。
那你拿什么发信号啊？
艾尔逊就是一愣，对讲机已经借水都不能用了，那个天井好像挺长的，用手电那是肯定照不过来的，喊的话也不一定能听见吧。
这给我把枪吧，天门放开之后我开枪，枪声应该能听见。
张国忠说实话还真没开过枪，这时候这沉甸甸的手枪握在手里头还真有点粗。
我开完枪三分钟之后就开始布阵，这三分钟之内你们要把所有的赤霄全都倒下去。
带着孙婷和艾尔逊来到天井口之后，张国忠再次牺牲了艾尔逊的手指头，用艾尔逊的童子眉，也就是楚南血，画了一张引龙符，装在张义成带进来的矿泉水瓶子里之后，扑通一声就跳进了水中。
还别说，
那两个失了名了的铁锁师倒是挺执着的，此时还在底下守着呢。张国忠扑通一声跳下，这两位爷爷倒是动了一下，但瞬间就好像又失去目标了。一个猛子扎了足有20米远之后，张国忠就把脑袋探出水面换了一口气，又开始潜泳。没几下就游到了下来时的楼梯那儿，顺着楼梯爬上了天门之后，张国忠直接把塞住天门泉眼的那木头桩子给拔了下来。只见清澈的泉水如同小瀑布一样哗啦哗啦地泻了下来，张国忠就蹲在洞口旁边打着手电，仔细地观察起了通道当中的水位。因为通道当中的水位本来就是和两旁石壁上的水道下沿齐平的，所以不用太多，这水位啊，只要上涨1厘米，就可以流入通道两侧墙壁上的水道当中去了。当水放了约莫有半个小时的时候，
然就听到身后的岩洞里头隐隐约约的好像有水在响，而且还不是一个地方响，听着哗啦哗啦的，好像一群鸭子下河一样。
快了，张国忠浑身一颤，
这个洞里头每个吊铁锁是笼子的地洞都是由水道通着的，泉眼堵死了，水不流通了，这些东西好像还没什么，可是这泉眼一开，水一流通，难道那些东西会活过来？一想到这儿，张国忠赶忙打开保险，朝着天门处的通道口连放了两三枪，之后就开始掐表。而此时，通道的另外一端，艾尔逊一直趴在地上听着下头通道里的动静呢，一听到枪响立马站起身来，就开始和孙婷往天井里边倒赤脚。不出两分钟，只见天井下方的水面一片通红，就连水中的那两个黑爷爷也都被引过来了。时间一分一秒的过着，水道的这一端，张国忠身后头的水响越来越烈。说句实话，这时候张国忠也有点沉不住气了，现在就自己一个人在下头，万一这阵没摆好，反而引了一群那东西，自己恐怕连尸首都找不着。